Are you ready, kids?
Aye, aye, Captain!
I can't hear you!
Aye, aye, Captain!
Oh! Who lives in a pineapple under the sea?
SpongeBob SquarePants!
Absorbent and yellow and porous is he?
SpongeBob SquarePants!
If nautical nonsense be something you wish,
SpongeBob SquarePants!
Then drop on the deck and flop like a fish!
SpongeBob SquarePants!
Ready?
SpongeBob SquarePants!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iBird 电台。我们今天又回来了，这里是今天的主持人马克。
啊，我是这次的嘉宾老赵头。
我是嘉宾凯文先生。
我詹姆斯。
我们最近呢，这个如果熟悉我们的听众也知道，可能比较忙碌，就没有来得及给大家奉上一些节目。今天呢，恰逢
中秋假，
今天呢，恰逢啥事没有的时候。我们就闲来无事来一期，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小时候看过的神奇的节目们。
电视节目
啊，电视节目。
除了电视还有什么节目？还有广播节目。广播节目，
广播节目，哎，
广播节目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我们先不谈广播节目，就单谈电视节目这种视觉，也用视觉的方式表示出来的。说的小时候的电视节目，我相信大家最常看的估计是动画片吧？
那必然，
对吧？
嗯，
你们有啥好动画片啊？我比较没有童年，就听听你们讲
最熟悉的、最有代表性的
海绵宝宝、
猫和老鼠、
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
好吧，
海绵宝宝是我这个最喜欢的动画片，
是吗？
没有有之一，
猫和老鼠
算之一，
鼹鼠
和老鼠、鼹鼠故事我没怎么看过，先聊海绵宝宝，
先聊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呢主要是。有几个海洋生物组成的，有一片海绵，一个海星，
咱这还用介绍吗？我觉得
一个章鱼，
所有人都知
道，一个螃蟹，然后那就不介绍了。
嗯，
那你不介绍它，你讲什么呀？海绵宝宝
倒是啊，
咱你看它的经历啊，
你看它
的
经历
瘦吗？
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是，其实是海绵宝宝大电影。
我靠，
哪个？第一部吗？
第一部。
第一部，
第一部，最后跑到外面去，然后被晒成海绵干和海星干，
然后猛男上场，
对，然后给他送回去了
啊、哦！就那个潜水的那个大衣服那个，
听众可以回去自己看吧。
其实海绵宝宝就感觉看就记忆非常遥远，但是最近我也看海绵宝宝，就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那些我们童年的时候常常看的动画片，在我们长大之后都被改造成了一种猎奇的感觉，
是吗？
都充满了一种猎奇的气、
哦、都市传说，
对，都市传说。就比如说海绵宝宝不是有好多那种什么，
有一个著名的章鱼哥之死
啊，对，
但是这个不太符合我们这
个
节目的基调，
那不是假的吗？说
是假的呀。
对吧？所以就提
是自己做的。
猫和老鼠也有这个东西吗？不是，也有故事传说。
没有，那是真的。
那个不是
那个死的，那个是真的。
那个也是假的吧？那个以后再提出都市传说的事情。今天我们先开心一点，
先沙雕一下，沙雕一下。
海绵宝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们那个这不叫比奇宝吗？
比基尼，
比基尼嘛，比基尼是当时搞核弹实验的那个、
啊、
美国在
比基尼，所以其实这些鱼都是
变异过来的
变异鱼，你知道吧？
美国在比基尼环礁上那个做核试验，然后拿那个当地的居民做那个生物实验，可能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吧，但是用一个儿童节目来映射这样的历史事件，的确显得非常硬核。
海绵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诡异且魔性的动画片，我觉得也没什么可说。我觉得海绵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经常会在一些非常二次元的动画里面加入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个大特写，你记得吗？比如说什么腐烂的汉堡包突然给你一个特写，然后里边还有什么派大星的肚脐眼，
或者那个吸血鬼诺斯菲拉图突然一开灯在脚边出现的
那个都非常的有意思。
那个船长叫什么？
啊，飞行的荷兰人
啊，不是，还有就是那个一个脚是那个铁棍的那个，有一个鹦鹉，
啥？那个啥？
黑胡子？
我有点忘了，
反正有一那么角色。
对对对对，是，还是真人？真人和动画实那个结合还是比较少见的，在当时。
你看过那个，就是海绵宝宝回到，就是他去到未来了，有一集
啊，
然后冻住了，然后后来又回到过去了，然后吃那个吃那什么来着？哦，不对，那还不是一集，还有一集是专门演那个 就是原始时代的海绵宝宝派大星和那个章鱼哥、嗯、他们穿那个草不是有火吗，他们第一次一个雷
水里生活，
对对 对
太可惜了
我水里还有海滩呢，就是说
这鱼还能憋死呢。
我那个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及那个万圣节那一集，就是晚上说你他们开夜班嘛，夜班，然后说你要留下来工作啊，当年还是万圣节，然后还讲了恐怖的故事，然后这个时候就从外面进来一个
那个叫什么铲子什么什么什么
铲子杀人魔，
对对对，
从外面进来一个黑影拿着一个铲子，
对，然后结果是一个那个两个红眼睛，就发现是鼻孔，我记得。
对，那个我刚提到那个诺斯菲拉图，其实也是那一集里面的吧？
是吗？
是，就是他们本来是就类似于他们一直都营造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氛围，
嗯、
最后嘣灯一开，发现是一个大鼻孔兄弟，然后就反正非常沙雕，非常快乐。但是结果呢，他们最后反正就类似于最后又反转了一下，在故事的结尾处又说其实还是有这个恐怖的东西的，
啊、
大家都给吓了一下。还有还，
他们还有一集是那个埋那个卫生检查员是吧？
我去，
到山顶上，然后还有警察来了，好像具体我不太记得了，然后好像有这么一个。
对他，我记得他好像是说就是好像他们那个不是在那儿蟹黄堡在那儿做饭嘛、
嗯，
然后说看到了有人。就是看到电视上节目说有一个假的卫生检查员到处去饭店骗吃骗喝
啊，
然后他们特别生气的能怎么能骗我们吃的呢，就这个，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从刚打开一个门，然后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说自己是卫生检查员，大家看上就那个你知道海绵宝宝那个什么什么派大星什么的，就看上就觉得那这个人肯定是假的，就往他那个吃的蟹黄堡里面加了各种各样的黑暗料理的成分
啊、
哦、然后
很臭啊，
然后对给了那个人给了那个卫生检查员，卫生检查员刚吃一口，他上面的电视说、那个假卫生检查员被抓住了，请大家放心。他们就啊，
不，关键最关键的那个卫生检查员不是因为吃那个汉堡而死的，
哦、
是一个苍蝇进
去是
然
后
说到这个卫生检查员，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以前看过的情景喜剧，我以前看过好多情景喜剧，叫什么《小茶与寇弟的游轮生活》，你没有人看过？
这是哪来的？
一个迪士尼的，然后他们也是，他们那个是一个，不是是什么酒店，他们是有一个酒店，那个酒店他们说有一个那种美食评论员要来，然后说这个美食评论员经常会这个装扮成一些你不会认为他是美食评论员的角那个形象，和他本人非常不一样的角色，然后来混到顾客里面来吃，然后说你看以前他扮演过西部牛仔，还扮演过什么东西，然后所以他们就觉得肯定就要找长得像西部牛仔的人，然后好好给他那个做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呢结果他们就给那个西部牛仔弄半天，然后弄得特别一塌糊涂的，然后最后发现西部牛仔不是，反而是旁边一个穿着西服革履的一个男的是那个美食检查员，他说哎，你不是每次都那个跟你本人不太一样吗，然后那个然后发现那个人那个美食评论员是个女的，
是有点尴尬，
你知道吗，就挺诡异的，
国外好像经常有那种关于就是什么某一个服务业检查员这个玩梗的这种、
是、
好像特别常见、
回到海绵宝宝，
对，
别说宝宝了，说鼹鼠吧，
鼹鼠故事我反正没怎么看过，你们就讲一讲吧，
我就特别喜欢，我看那个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鼹鼠挖洞那个感觉，就不知道为什么从小莫名其妙特别喜欢那种洞穴的居住环境，就只要一看他在洞里干点啥就特开心，
没有安全感，
挖地铁鼹鼠特别喜欢挖地铁，有两集他还弄，有一集是他自己挖，有一集有一个小机器人还挖到海边，
啊，对，小机器人
挖到海边，
然后有个兔子还什么跟他抢那机器人，我记得，
然后还是吗，
反正是有一个
不是分、兔子抢，
反正是有一个跟他抢，
我老记得那个兔子特坏，
他买了一个机器人然后就抢了，特别有意思，原来
然后他鼹鼠还有一集是那个他挖洞，就不是往外跑土嘛，然后那个是谁呀、是小老鼠啊，还是小刺猬，还是小兔子？应该是小老鼠。他先发现那个哦，他先去找着拿着那块石头给找一个猫头鹰，然后猫头鹰告诉他这是煤，然后他就铲了两桶回家烧了，然后还告诉了兔子和刺猬，哦，这仨哥们就把这个鼹鼠的家给铲没了。铲煤，铲煤，鼹鼠就自己挖，又挖一个，挖完他们又铲了。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
之前也跟那个凯文聊过，就是做光盘那集。我那集是当时我看就觉得哇，这个想象力就是特别有意思。
光盘那集是那什么，就是一堆鸟，还有一堆鸟，
嗯，
一吹就是它不就不是
唱歌，
就是他们有唱歌的，有吹笛子的，还有干什么的。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然后他们会 一出声就会往下掉掉音
音符，
对，往下掉彩色音符。然后那个应该是鼹鼠和那只老鼠，他们两个人，然后就跑到那个拿一盆到那个每个鸟底下去，就收集音符，然后最后加水，
那个、
然后
杵，
对，然后和成面团，
不同色的面团，
然后把它混到一起，然后最后擀成那个面条，
嗯，然后盘成一个类似于黑胶唱片，
对，哎，这个最早的起源就是因为那个老鼠啊，把那个对。把那个老鼠刮大风那天，我怎么连这个都记得？刮大风，然后这个老鼠一进来，那风把那个鼹鼠的那个唱片还是唱盘
啊，对，给
弄碎了，
干碎了。
嗯
嗯，
啊，那集特别有意思。
啊，那你
看
过你看过没有？
我没看过，
没怎么，我看过，还是那句话，我看过，但是我忘了。
我小时候就来回来去看那几个特别经典。
主要他的整个的风格和海绵宝宝完全
是
不一样的，所以我既然那么喜欢海绵宝宝，我当然对鼹鼠的故事的感触就没有那么深。
我这几个海绵宝宝、猫和老鼠还有鼹鼠，在我心里等级差不多的。
猫
也在我心里。
聊聊猫和老鼠。
对，
猫和老鼠，所有人肯定都
那必须看过。
猫和老鼠就是一个那个柔韧性特别好的猫，还有一个特别聪明的老鼠。
岂止是柔韧性，它的延展性、可塑性都极佳，上等的这个材料。
再次
再生能力也特别
好，对，再次印证了猫是流体的这个假说。
对这个观点，
我特别喜欢猫和老鼠里面，就是它有很多那种想象力特别强的强，
就那种特别富有童真的场景。
好吧，我觉得我们俩讲的不是同一个场景。
没事，你先说。
我想就是那个猫和老鼠有很多那种太空的那些集
啊，对对，
有一集吧，我记得
没有，不止一集，
有好多，
应该有最起码两集。
太空
在
是那个是那个
机器猫和机器老鼠，
是、
啊、对对
是一个比较简、
那个、
简笔的那个
啊，是一个电影还是一个
不有
电影是火星的那个
有没有电影也有、
火星那个好看，
电影还有赛车的你知道吗？
电影还有罗宾汉呢、啊、
反正好多、啊。
反正我觉得我猫和老鼠最喜欢的一集是他们两个打仗的那种，就是家里边的那个、
哦、
对烟花
对战
对
那个飞机，我特别喜欢，
最后都被炸上天去的那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做陷阱，那个画风已经不太一样了，我觉得就是有巨复杂的蓝图，
画风
不止两个，
不
止
两
个吗？
最起码至少三个画风。
但我喜欢那个简笔，是那个太空站里面。
我喜欢那是最早的版本，我记得。
我特别喜欢那个。
不是最早的版本，那个汤姆猫挺丑的，
我觉得
深灰色的毛，然后特别像那种。
就有一个版本比较写实，就比较圆润，这几个角色。
对。
然后简笔画那个长得比较犀利。
比较圆润的应该是最早的。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诡异的一个一集，
特别
那个画风特别。
对，中间有一段比较诡异的，
有一段特别颓的那种，
有一个魔法的感觉，有一集
是有一个讲女巫的故事
啊，女巫那个好看，那个好看，
有段讲女巫的，
他最著名的那个弹钢琴的那个
啊，弹钢琴
那个太棒，
歌剧那个，
行，我先回到刚才那个太空的，我们跑题跑真厉害，总之就是我当时看那个太空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它的这种想象力非常丰富，你知道，就是那种两个机器互相打来打去，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汤姆被叫醒的那个之前有一段，就类似于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就是把他给弄醒，就是那种机械结构的设计也是特别，
对
就是也是特别就是那种引人入胜，但是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更加微妙了，就最后的结局也颇有些那种。感觉挺超前的那种人工智能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这个猫和老鼠，它的风格非常多变，这个是肯定的。你看，就是平时在家里的也有，然后太空的也有，还有好多集是有关那种西部牛仔类型的。
椭圆圈。
对。
嗯。还有不是还有一只母猫？
对，
其实原来还有一个那种中世纪骑士在那个大餐桌上
啊，
对，
然后拿食物打打。
就那我特别喜欢那个画风，就有一种特别古典的画风。
对对对，就那个就类似于最后汤姆被砍，就被那个
断头砍，法国大革命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他们玩国王的时候，我最开心，就是
对那一段，我觉得就只全是跟骑士或者就是类似于中世纪，也不叫中世纪，就是。
文艺复兴时代，
对文艺复兴时期那个话，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他当时的老鼠还会说话， 我就记得，
是吧？
那个
是
那个小小白鼠会说话，那个声音我就
哦，对对对对，会说，他会说，
好像还说法语，就特别喜欢
那个小白鼠会说法语。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比较犀利的那个画风，就跟那个猫感觉刚拿水给蘸过一样，就特瘦。
就我能分辨出来，我记得画风不一样的就是
好多。
我不知道那个刚刚你说那个餐桌那个和我脑子里应该有两种，第一种是那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在一个海边一个船屋，然后有那种红色的钢筋，
啊、
红色的就是、
那个是比较
那个跑的，
比较颓的那种画风。
那个画风是一个，
对。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次是一个马戏团的狮子放出来了。然后广播上、马戏团的狮子跑出来了，你不记得吗？
哦，
那个
等会儿那不是那个熊吗？
我去，哪有熊？
不是有一
个
熊，
这
个
吧，
反正有好多风格，我觉得每种感觉都不一样。
是，
我记得还有里面还有一只黑猫，
特颓，垃圾堆
对，垃圾堆那
黑猫，它也有钱的猫。
对对对，
还有一集不是那个什么，那个老鼠把他哥叫过来说，一个戴黄
色啊，对，
黑
那不是哥，那是表叔，应该
对表叔那个墨西哥人喜欢唱歌的那个，我们说是一个吧，我记得
应该是就是一大黄袍，
对，大黄袍
路跟
哦对对对，
南洋，
他不是墨西哥，
就是有一个眉毛把那个眼睛遮起来，
对对，是那种就类似于南美那种秘鲁的风格，就是印加那种大袍子，然后特别想唱歌的时候唱歌，
就是我说的还不是那个，我说的是就是。老鼠还叫过来，我不知道是谁，应该是谁，就是戴一个圆帽的那种礼帽，然后是黑黄条的。
说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不是吧？那个还不是唱歌的。然后汤姆叫过来三只大猫打他，
是
就撅着屁股。是那集吗？
我跟你说的肯定是一个
唱歌，不，有一只是
有
一只是眉毛特长的鼠，不一样，不一样。
我跟凯文
不一样，
是一个，就是一个大黄袍子，然后有点黑条，走路撅着个屁股。
啊，对，那是三只猫，然后过来被打了。
对，
走是
这个和那个。唱歌的不是一个人，
对对对，
还有一个会魔法的那个，他老鼠的亲戚，
是吗？
就有一个会魔法，
还有三只印第安小鼠的那个，
对
对对，最好玩。
Jerry 亲戚真多。
然后，反正我现在一提猫和老鼠，就想到儿童医院，主要因为以前儿童医院那个输液室的那个电视上一直播猫和老鼠，所以我每次我记得我以前老去那输液，
北京儿。
对，北京儿童医院，然后到那儿一输液就看猫和老鼠。
我只是想起他那儿一层的恐龙蛋，
一层恐龙蛋，不能跑题，不能跑。
实际上就是我觉得猫和老鼠它最大的魅力应该在于它的多样性，就是你想想，就像我之前刚才提到的，就是猫和老鼠首先它的场景很多样，其实它的角色很多样，它的角色你想想，就从法国到一种传统的美国家庭，那种印第安或者这种南美，
没有一种模式化的东西，
对，
每集都不一样。
对，而且重点是，就是你习惯这个以后，猫和老鼠不管发生在哪个场景，你都不会特别奇怪。
对，我记得还有一个保龄球呢。
对，有保龄球，虽然那个对，
印象不太深，但我记得
那
个就脸直接变成一个保龄球的那个感觉。
是，
还有那个女主，
对，
只露脚。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有
点好几层
种族暗示的那种，
是那是个黑人嘛？
黑人，
对。
就主要你看它年代，基本上
但当时那个年代作品很多。
我记得猫和老鼠它能很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其实它在这个时候就要提到一些电影制作方面的东西了，它抽了很多帧在那个动作中间，因为他们当时没有预算，就是说本身应该每一秒画24格，或者画一般动画的话画12格吧，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预算，没有那么多钱请人画画，所以他们就得卡，所以他们会把一些动作中间的那个应该有画的地方去掉，导致他们的动作的那个幅度那个感觉和你们平时看到的动画片不太一样，所以他把这个就因为他们动作很夸张嘛，所以他这种抽帧的这种方法能够把这种动作的张力表达的比较全面，所以他在当时相当于是比较在这一方面也是比较创意。
音乐 H 超学生，
音乐，猫和老鼠啊，猫和老鼠的音乐其实没有什么可说。
不是好多人都说他们的音乐启蒙是汤姆，
他们那个里面确实，他们那个因为每一个片子他们都是一条音乐从头播到尾嘛，他们在写这个音乐的时候会把每一个情节和每一个情节中间的那个情绪什么都埋到音乐里面，然后比如说那个杰瑞在地上走的时候，他可能就拿那个 木琴敲两下，哒哒哒哒哒那种声，就能让你能够把音乐和画面能结合起来。然后可以说我的爵士乐的启蒙是猫和老鼠的时候，因为猫和老鼠的这个爵士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记得你们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个那种猫和老鼠的那个音乐的管弦乐队的演奏，那个特别好玩，
是那个主题曲的。
对，反正就是里面有两个，里面有两个喜剧演员在那儿那个模仿汤姆在那儿叫唤，然后还拿什么盘子往垃圾桶里扔啊，
对，那个
反正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搜来看一看。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往下进行了，
那就聊点
剩下应该都是一堆小的动画片了。
对，
也不一定是动画片。
嗯
嗯，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 BBC 的一个纪录片叫《蓝色星球》，那纪录片我看了不下百遍，有点多，几十遍肯定有。我推荐大家看，特别老，应该十多年了，就是一个 BBC 的团队拍的，各种海洋生物，哇，真的。
对，
小时候我感觉我50%的
眼泪下口水，听到海洋生物眼泪下口水。
纪录片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话题。
是纪录片，
就是、
我以前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叫做《人类消失后的》。
人类消失的地球，
啊、
对
那个
这个特别妙，那个人类消失地球
还讲了切尔诺贝利，
强烈安利大家去看一看、就是。
主要那个年代就是没有想到能这么拍，
对对对，
就是架空一个纪录片出来。
是
你有没有在石台看过那种就是用 CG 一到寒暑假就用 CG 把那个就是远古
生物复原，
对复原，
对看过
什么带到动物园里啊，或者打一架呀、
对对对对对对
那种。
就虽然那个 CG 现在看起来都比较粗糙，但
当
时简直是。
我就记得我特别想看，就特别有意思。
对我小时候还看过另外一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反正也挺有意思。我前几天好像跟你提到过，就叫《重建人类社会》。
啊、
对这个纪录片，那个这詹姆斯听说过这个纪录片，我来跟你说道啊。哎、啊，它特别好玩，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国外的这种废土文化特别
对，
特别疯，就是末世文化，什么核战后的世界，什么僵尸，什么大疾病什么的。他那个基本上就是找了那么几个志愿者，
嗯，
然后呢，他们模拟出了一个。就是经过了一场巨大的疾病洗劫之后，这么一个废土世界，就把他们扔了一个空的，就基本上就是空，然后堆满了废物的这种工厂当中，然后请你重建人类社会，然后就是他有意思，就是你看里面的人那种各显神通，
嗯，
就是就他们为了保持这个节目的这种有意思和平衡，他在选择这志愿者的时候都非常深思熟虑，对吧？从不同的专业选择，比如说里面有些人是那种什么电子工程专业的，然后有些人就是专门做这种就是学金融的商科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里面还出现一个海洋学家，就提到海洋了，然后总之就是看这十个人就互相互相分分合合，然后在那么一个工厂里边尝试的活下来。然后他有意思在于他特别的硬核，就是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从无到有做出来的。他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叫 Mike， 就是这个人刚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是特别不受重视，因为他就其他所有人都是那种知识分子，特别有学位，都特别有学问，然后都是要么是博士要么是硕士，就他一个人是个勤杂工，结果最后发现就 Mike 最厉害，什么都能做。就是他能够就是
真能做，
对对，就是真能做，而且真的就又能打，然后还可以做饭，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手工的东西，他全都能搞得出来。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然后最后的结局反正也属于一种比较朋克、比较硬核的那种。基本上就是这群人从一无所有，最后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卡车，然后用那种就通过烧木头来获得这个能源，然后就是去驱动这个卡车的发动机，然后最后带着这个卡车和他们所有的资源然后走了。就是他的最后结局就已经是非常的这种就让人感到朋克而硬核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是这个纪录片也强烈推荐大家，他们好像还出2了，不知道
这个算纪录片吗？
对，
感觉这算是某种真人秀，
应该算是真人秀，但它里面那种记录的又比较，就这种记录的成分又比较多一些。他时不时会穿山出来几个各种奇奇怪怪的专家给你解读一下什么，哎，在末日当中人们的心理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如果发生这个事情的话，这个城市的系统会是什么什么样子，所以应该算是半纪录片半真人秀，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风格。
我记着我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叫什么十大致命动物、
那不算纪录片，
就那种科教专题片，
也是科教频道的。
然后我从这个 这个那个片子里面学到了一个道理，叫做永远不要去澳大利亚。
是的确，
这十里面八个都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什么东西都大，
对，
大，
对，又大又致命。
香水母十五分钟死了，什么蜘蛛十五分钟死了，
然后什么那个什么
谁敢去，
什么石头鱼什么的
啊，
就那个节目给我造成深深的心理阴影，就我以后去海边根本不敢站在水里面，就生怕下面有什么来自澳大利亚的奇妙生物来。
对，然后说完纪录片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伪纪录片。我当时以为是，我以前以为是纪录片，我后来发现才是伪纪录片，但是我以为它是纪录片的时候，着实把我吓死了。这叫做怪兽档案，你们有人看过吗？怪兽档案，就是他们就是拿伪纪录片的形式，就说比如说有一集我记得叫什么地下派对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是说地下下水道有那个蜥蜴人，然后弄那个在办那种派对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有两个记者然后去探查这个事情，然后他们整个那个风格就是伪纪录片嘛，就感觉手提一个摄影机，然后全程还开着那个绿色的那个夜视，就看着特吓人，然后大脸就在前面跟你说，哎，我看到下面有个人什么的，然后钻下水道，然后最后那个男记者好像死了，就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给蹬走，然后死掉了，然后反正你想当时我才几岁啊，我看这个，吓死了，网不是科教频道播的，好像是。科教频道还是什么频道？
科教频道这是宝藏。
CCTV 科教频道还有什么走进科学吗？就经常有这种吓人的东西吗？
两分钟的事儿能跟你说，
可以跟你说半个小时，
分八集说。对，什么怪身上打呼噜？
对对对，
嘬出血就是牙龈
出血。
出血
什么老头为什么莫名自燃？结果装了监控，发现是那倒霉孙子在后面点了一头。一点也不科学。
其实走进科学的存在还是挺必要的。
纪录片我只看，
我记得当时八点
战争的，
你讲讲，
嗯，你说
什么？我就看过什么731部队，
呵，
完了之后就是比如说德国就是那些二战的时候那欧洲战争
档案
是
吗？
不，对，档案
我特别喜欢档案，原来那个主持人，原来那个男的特有感觉，
对对对，
但后来换了，
瘦瘦的是吧？
就
是
又瘦瘦的，然后特别有一种
那声音特别的。广播腔吧，类似于，
对对对，
就特别有感觉，而且特别会塑造旋律，
对，是那种神秘的广播腔，
就小放映机，
对，小放映机，摁，
还不像走进科学那么扯淡，
对对，
还得戴手套，
还得戴手套，
特别好玩。当然，我最喜欢还是他讲的那种，就是类似于那种历史上的什么间谍什么的，就配上他那个气氛，加上那个主持人，
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农业军事，
哦，农业
为什么要把农业和军事放在一起啊？
哎，你们看这个我爱发明吗？
啊，原来挺好看，越往后越
好看。我爱发明原来有很多特别硬，
特别
就特别硬核的，
没有，最开始不尬，
最开始特别朋克，特别硬核，
最开始特别真实。大概可能就三四年前就变得特别
是，就最开始就是那种大，
就读小学时候特有意思，
对，那种手做的那种大机器，然后你就想象
当时有一个。老先生应该姓孙，我记得，就是做嘉宾。我当时那会儿特别有意思，后来就不行。
然后我现在看这个，这全都是，全是在，就是农村的一些发明。
来回来去就是那样，
还挺不错的。中央十二台有意思，
什么台
视频
啊？
法制叫天网一线法律讲堂、
啊，我不太敢看这东西。
什么？
他们那配乐都弄得特贼、
哦、
不恐怖。
内容并没有什么。
哦，你还
有一些，
别说他有一些还是挺那什么的。
看完我就感觉所有人都在想害我。
就是你看过哪些节目？中央十二台
基本上你说啥我都看过。
就主要是因为就他。就怎么说呢？
之前有打马赛克，
对，
就在那分明有个人在这说话，然后就是在旁边前面摆
盆栽，
然后聚焦在盆栽上，不给你看他的脸，
就是
特别吓人，你知道吗？就干嘛老藏着掖
着？
吓人！那你就是没看过？
我看过，我知道有人还背着说话呢。
不，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凯文的承受力比较强。
对对对，
凯文
平时都搜什么东西？
对，凯文就特别喜欢，
无法接受的。
凯文特别喜欢搜这些。
法医验尸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跳水失败啊，
工人卷绞肉机里、啊，
不要再提了。咱们这期不是以动画片开场吗？
其实重点就是在特别小的时候看这种法制节目也是有点，就
我小时候看奥特曼我都躲在门后
奥特曼有的是挺恐怖的，
对，不有一集我记得忘了，说不清了，反正在山洞里， 那块我不知道怎么着，有一只怪兽在山洞里趴着，突然一下吓死我了。反正是，但是我又想看又不敢看。
对，
对，
兔子切的，别别，
什么就又狂了？
我就把这光盘放到电脑里，那时候还用光盘呢。
啊，
然后就跑到门后边了，就是到那儿就马上躲下去，等他那没声了我再出来。我看天线宝宝被吓哭过。
是吗？你好好讲一讲这个。
是用旗杆爆菊那个？
不是
嗯，
什么
什么呀？这
你没看过吗？
没有
没有。你那天给我找的在 B 站上
啊，
突然出现一个旗杆，然后是谁就往另一个天线宝宝那个屁股上捅。
你凯文先说你是怎么被吓哭的。
是这样，就是有一集是有一只狮子和熊
啊，
狮子和熊，它就是那个假的狮子和熊，就是那种木头，就是一看就是纸片儿，狮子和熊，然后底下有个小滑板，有轮儿，我一会儿可以给你找找。反正先说的，我觉得确切的说不应该是被吓哭，是被丑哭的，就是那个特别丑，那个画风特别怪，特别诡异，我就觉得就那个眼睛睁特别大，就是那个样子，就是特别诡异，然后我就看着看着就哭了，然后哭完了之后就是。我妈上次就说别看了，说不行，就还得看，一边哭一边看。
天线宝宝，我一直不明白他的故事是什么，我感觉他没有什么故事。
我特别想吃他里面那个饼。
啊
啊！
就是那个他们不吃那个
宝宝饼干，
宝宝饼还有宝
宝奶
昔
吗？不是，
还有一个饼干，
不是饼干面，那是
一个片片，
就是
棕色棕色的圆，
弹出来然后落盘子上。
嗯，对，
完美的抛物，
里边还有个吸尘器。
啊，对，那个吸尘器。
还有那个太阳
哦，对，那个太阳，不是说那个太阳那个演员已经都60了吗？
对，
哎，你知道丁丁多高吗？
多高？
3米05。
哇塞！是穿完那个衣服，
那个衣服是3米05的，那个时候真人在里边穿的衣服嘛。
但那四个人本来，
你别说那小波最矮1米85。
不是，你有想象一下，是哪天你走在街上，突然看一个3米05的一个，这吓死呀！
而且我还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最后每集最后他们都要肚子上那个小电视播一个什么东西，
播一个真人动画。
但我觉得
干嘛？那
不是动画，是真人，就是
那种搞笑
里边
视频，
就是一些外国的小孩，比如说有做饭的，
那是干什么？
然后还有摘果子的，就是各种这些外国人小孩的经历。嗯，
反正天线宝宝后来就不流行了，变成了花园宝宝。
花园宝宝，马克巴卡，
一个逼，
不行，第一次
你在看什么呀？
还有，
我就喜欢里边、那个。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我就喜欢里边那个搬小石头的那个，每天推小三轮，推小三轮，然后有一小石头头上一个小
三三轮。
我还是特喜欢那个三个那个小的，那叫什么来着？
三个小的。
对，就是三个小矮人住那个，我特别想
住小火车，不是小，菜品还是有个小火车。
哦，有个小
啊，对，
小土坡，小
是吧？啊，对，
小土坡，
我特别喜欢。
他屋子里跟迷宫一样。
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对那种像迷宫一样有点狭窄的那种住宿，我特别感兴趣。
完了，还有那十个，还有那20个，有蓝的和红的，那小豆豆和小点点，对吧？
我记得他还有
住在树根里，住在树根底下。
而且还有那个火车和飞艇，好像。
哦，对，火车飞艇，还有那个大气球，
对，
各种形状的大气球。
说了这个中央，还有少儿，咱们还有
那
个北京台，那个卡酷少儿，
那是
北京台的吧？
是，
对对对，卡酷少儿，你们有什么记忆没有？
就各种
卡酷少儿，卡酷全是，我觉得我唯一记忆对他就是各种喜爱呀，
对，
各种喜爱。
我其实以前最爱看的卡酷的节目叫《闪天侠》。
啊，对，我也特别喜欢看，
就是全是那种短动画短片的那个，有没有看了好多特别好看的？
它中间还有一段是类似于那种真人秀。
哦，对，他们拍了一个那个电影，讲的什么什么大衣柜，然后
要什么
着
受不了。
哦，对，
那胖子，然后名字叫受不了。
对，
我一般都大部分时间我都放在14台上。如果14台上没有的话，
那就肯定看过《动漫世界》
啊，《动漫世界》就是海绵宝宝，就我小时候就中国，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个海洋，类似于海洋科考的一个动画片，画风真的特别棒。
对，
看过
还有《小神龙俱乐部》
哦，特喜欢
画画
斑点狗，对，那个叫什么来着？艺术创新，
艺术创新。
我记得他还出过动画，就小神龙那个能变身的那个啊，
还有那个斑点狗，还有那个特别瘦的那个女的。
那个1011中狗是吗？
啊，对对
对，
那个不是迪士尼出的，
迪士尼
那是放在卡酷播的吧？
可能
播过一个，
那个小神龙俱乐部之前就播那个，
可能是小神龙俱乐部，我给我的画风一直是那种特别。嗯，就是特别
有人觉得不行，
就是和你平时看到这些风格不太一样的，就感觉怪怪的那种，就特别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那种画风的那种
前期画风的那种，
对，就像那个就特瘦的那个，
啊、
所以我挺爱看，你知道吧？
想不到我摸出来你看到，
就是清奇一点的。然后还有当时我记得少儿当时暑假的时候播过一段《飞哥与小福》，你们看过吧？那个超级好，
后院嘛，
对，
对，啥东西都能见，特喜欢那个。
对，什么见过山车、
那谁一回来就都没了，是吗？
对，
是他妈妈。
对，每次都会。
他姐一说妈妈没了，
就他的故事线是这样的：先是这俩人想要做什么东西，同时他们家那个鸭嘴兽泰瑞，
执行任务，
他是一个特工，然后他就去执行任务，去打一个叫做杜芬舒斯博士的人，
终结者爱好。
对，终结者爱好，他所有东西叫什么终结者，比如什么鸽子终结者、报纸终结者、假期终结者、蛋糕终结者，然后反正他们鸭嘴兽泰瑞和杜芬舒斯博士在打的时候，这帮人正在自己后院造东西，
然后在买材料的时候，永远会有一个问。你们干这个不会太年轻吗？
对对对，然后那个后来他姐发现了以后去找他妈，然后这个时候会去看他妈在哪。
然后鸭嘴兽和杜飞舒斯博士一打的东西，
然后那东西就没了。比如说弄出来个那个大磁铁，然后把他们那个过山车吸走了，或者弄一个消失枪，然后把他们那东西给变没了。每次回来都发现不了这俩人在干嘛，所以那个姐姐就一直被以为是个神经病似的。反正这个挺好玩的。
超智龙足球看过没？
啊，看过啊，什么战车铲车？
小学一堆人踢球的时候就瞎铲，就听到那个一边铲一边喊，然后被罚下了。
还有什么一些比较清奇的？我看过比较清奇，什么马丁的早晨
啊、哦，马丁的早晨太好了，
马丁的早晨特别好，每天早上变成一个
对，变成一个新的人，
新的人对。还有那个和他那个特别像的小魔女蒙的，那个你们应该
你听说过，听说过
那个小魔女蒙的。就是有一个经常会把正常的东西感觉像是灵异事件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有那个
画风是不是有点诡异？
对对对，
我看过，那是我小时候童年阴影。
我特别爱看那个，
我就记得有一幕特别吓人，就是一个类似于夕阳的一个场景，然后整个画风是有那种红色的感觉，然后我那个是我童年阴影，
我童年阴影
特别
喜欢吧，谁能信？
我童年阴影是怪兽档案。
其实我童年还有什么？洛洛历险记吧，
没有
。
那小机器人小玩具，我还买过里边的小玩具，你看
过？卡库不经常有那个退休玩具那个，我特喜欢看那个。
爆丸小子，
我只是但没看过。
我想以前有人买，
小时候觉得可厉害了，然后有一张卡飞着，然后把那个球一弄，砰，爆出一只龙来。然后我买的玩具就没有这个。
我把所有球那个爆丸基本上都买
了，是吧？我就买了那红的叫什么龙？
反正是个龙，我还买过一个那个白色，那是白
银龙安。
记不记得
就是这个
白，然后记得白的是只老虎，红的是个龙，紫色的好像是蛇，然后蓝色的是那种类似于波塞冬一样的形象啊，贼好玩，想着自己摆着玩。
主要他那个卡上有一个磁铁
啊，对
对
对，
然后那个爆丸也是一个磁铁，所以弄上去一吸嘣就打开了。
对，
我感觉以前的那个动画片好多都是为了卖玩具，
就是还有一个台球的，你
我的伙伴
看过一个台球，就是这么握着，一只手握着，然后另一只手它是一个类似于弹簧的机构，这么抽，然后那个打台球那个类似于一把枪一样的，有个狮子的那个什么呀，然后就一拉，然后嘣打那个台球，你们看过吗？应该是小学的时候。
没有这个，有点这个我真没看。
那个有一段时间特别火，就商场里全是那玩具。
我记得比较火的有四驱车
啊，这一种、
啊、这个是，
然后悠悠球
是、
还有陀螺，
对
啊，陀螺
这三个
我记得有一部陀螺
比较经典，
我特别喜欢叫战斗王，应该
是吗？
那、讲就是一个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塔，然后就那帮人就得靠打陀螺去从那个塔的底层打到顶上。当时我就记得那个 BOSS 陀螺特别帅，有好几层能切换形态，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在商场看到那个商场那个商品，发现就是个弟弟，
怎么的
就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什么一变换模式，从攻击变防守，然后整个就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完全不
可能。现在那个陀螺有了，
是
现在那个陀螺里面是带电机的，就是你可以它撞到什么时候的时候，它那个比如说陀螺它不是有那个旁边有收起来的东西能打开，
么说，
现在有现在的陀螺能
很重吗？
会比较重，但是
对，那它转的就慢了呀。你需要费更大劲儿，
其实还好吧，
转动惯量太大了。
行了行了，
停下了啊。
然后还有他们现在还有那个陀螺是可以弹出来的，就是两个陀螺，它摁在一起拧上，然后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那个槽那块就像它不老撞嘛，给撞开了。上面这个陀螺，上面那个陀螺就蹦出来，然后变成俩打他一个。
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是那种，只是转速高的时候，底下那个陀尖会变，就转速一高，它那个离心力就会往上，把陀尖底下原来有个套，然后给带上去，就变成原来是特稳的那种，一到高速就变特飘。
而现在这个陀螺这个产业已经变得高科技
了，但我感觉没落了。
是，
哎，你们看过那个《小李历险记》
啊？
哎呀，那个大龙，
我特别喜欢那河那个海马，
有个单腿的癞蛤蟆，
双面龟。每次我那个把东西往家搬的时候，前面背一包，后面背一包，我就觉得特像双面龟。
这还有什么来着？那个红毛蓝兔
啊，
皮带队，
这个
我没怎么看过，
还挺中二的。
什么蓝猫淘气三千，我
特别喜欢。
是吗？
啊，
还有一个就是《乘风历险记》。
哎呦，我感觉我从初中到高中，《乘风历险记》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也勉强可以够上刚刚那个我心中那三个版本。
嗯，可以，
这个也是一个级别。
虽然艺术造诣上差一点，但是那个剧情特
别
好，特别细。
有多少种符咒的？
符咒，然后
那个
面具的，
面具，
对，面具
的，
面具的我特别喜欢。
然后那个十二种，
那就是那魔盒，能放出那个
气，
那个怪。
对，然后最后
还有那个龙，所有人都变成龙了，那个。
对，
反派所有人都变成龙了，那个。
对，
哦，对，那
跟那个
有一个老头拿着一个，就是有一个黑衣服的。
哦，对对对对，
啊，对，那段
那个
红色的那个反派是黑
乌鸦做配
角。不，你说那个是黑气
是吧？
啊，
反正那个叫什么什么战士，什么什么不是那个斗龙战士。
影子
啊，黑影军团吧，
对对对，
那个画风特别
军团，
但它其实更像日本
牛寨，
是
它其实更像日本。老外对于中国的文化还是停留在他们刻板印象的。
我《乘龙历险记》里面印象最深的一个是那个面具，
魔鬼怪快离开。
还有一件事，
哎呀，哎
我又想起我小学了。
你等会儿，你让我说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那个面具被撕成俩了。然后正派一个，
啊，对对，
然后召唤出来那都是一半的，知道吗？
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是那个什么布莱恩船长，船长什么？布莱恩警长和那个，还有谁？
那个小玉吧？
啊，对，是小玉，
对，
俩，可逗了。
然后还有一集是他们弄那个吸血鬼，吸血鬼把老爹给吸了，让老爹变成吸血鬼。我记得我有一集是那个就不是特别大体系里面，但是那集我印象挺深。主要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
啊，
我也
符咒其实
比较经典，
但没有那我觉得最出彩还是那十二个恶魔和面具。
哦，对，十二个恶魔确实好，
恶魔真好看，那个就是那个设计特别帅，
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开过那门几步，没有一个恶魔离开过那门几步，都是刚从门里出来就开始演一集动画片，然后打回去赛过去，不都是这样？然后包括那个巨大特别大的
大龙是吗？
圣主，那个
啊，对，圣主
不是那个圣主比他小
是吗？
圣主比他小，
啊，
有一座山之神，那个超大的那个叫潘是吗？我不记得了。这
此时马克正在无脑
真的不记得
绝望的发着呆。
我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马克，你再提一个主题，咱就可以结束了。
我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对这个感觉很尴尬。
少年老成都不应该是 Ryan 吗？
不，
啊，赵头吗？
不，啊。我这个
从小就是个老头儿呀，
嗯，
什么话？
我这个动画片看的还是很多的，像
马克同学比较爱看书。
对，马克同学，你可以再提一个。
我能提什么呀？我感
觉你喜欢看的书呗。
算了，那我再提一个
吧。
加菲猫
啊，那个是哪个？是那个加菲猫的幸福生活。
对对对，
哎，那个好看，那个太逗了，那个
妈妈咪呀披萨。
然后那个。男主叫肖恩吗？
好像是吧。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
画风特别可爱，
有一期月圆之夜，然后说那个猫会变成大猫，就发现是那个狗变成那个
大脑里。
对对，
那那个还是那个狗和变成大狗了。
成绿的最初心的
啊，
真的
啊，我有点
哦，我知道成绿眼睛出新的变成三 D 那个，
有点辣眼睛、
哦，跟原来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
特别没意思，
太不妙了。
而且
光看这个图片有点辣眼睛。
杰克
啊。Jackie Chan，
Jackie Chan，
Jackie Chan，
主要原来那个老版《成龙历险记》的配音是灵魂，
对、
嗯、
对，
而且其实那个那个版本的英文配音，
中方英语都挺好。
那个英语配音是成龙本人配的，
是
啊、嗯，就是成那个英语版的。
那我觉得中方那个配音挺好，
是是挺好的，就是已经已经非常的
嗯
嗯，
乌鸦坐飞机嘛，
标志化标志性。那我觉得差不多了，
差
不多
了，
咱们在欢乐的音乐声中结束这期的节目。
准备用什么音乐？
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再说吧。
好好好，
拜拜，
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